望大家都看到这个的整个的 screen。感谢主，今天虽然是说第二次要在线上来有聚会的时间，很特别。我想在北卡不常有这种的状况。求神都叫我们心中都仍然是火热的，要来到神的面前。今天跟大家这是开始从以弗所书来有分享。差不多20年前呢，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卡通片，叫《狮子王》。《狮子王》这个卡通片的故事是蛮简单的，它是说在这个动物的王国的里面，是由一个狮子王来管理的。狮子王的名字叫穆法萨，他有一个儿子，很年轻的狮子叫辛巴。本来辛巴是穆法萨这个合法继承人，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应该成为一个狮子王，继承他父亲的事业，来统治这个动物的王国，活得很有光荣。但是他有个叔叔叫 Scar。他的叔叔就谋杀了这个穆法萨，然后他骗这个辛巴，叫他相信自己不配来统治这个动物的王国。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辛巴就自己放逐自己，走出这个动物王国以外，过一个很卑微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再次发现。或许是说，他重新找回他自己作为一个狮子王的真实的身份，所以他就回到他的王国，杀了他的叔叔，就夺回他的皇位。这故事不是很复杂，但是这个故事确实跟许多基督徒的那个经验是很相似的。我们信主之后，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了，不是叫单是叫羊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他要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做一个信徒，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并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活得不确实，我们活得没有荣誉。但是神却是这样应许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活出确实的人生，叫我们的生命有内容、有安全感，我们觉得踏实，觉得它是互相连贯。那么保罗给了我们一个的榜样。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当保罗第三次的布道的旅程到了末了，他知道他要上耶路撒冷，在哪里，他要进监狱的时候，他就写《使徒行传》20章22节那里就说，保罗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你读到的，这是一个人这种的强烈的使命感、强烈的方向感，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已经是在罗马的监狱的里面。一个被囚禁在监狱的里面的人，他却是这样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最后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是生是死，他都不知道。但是他这段话就显示出他的强烈的自信， 他对自己的有很大的平安，他有这种安息，对他的一生没有怀疑，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一个人。到最后，到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在监狱的里面，另外一次被放在监狱，他已经到了，他马上就要面对被皇帝处以死刑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看到一个松容就义的一个人，他那么有盼望，那么有安息。”那么有安全感。从保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可以是何等豪气的来面对他的一生。那我们就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可以如此的豪气呢？那么，其实保罗就是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提供了答案，告诉我们说，神为人的人生有个确实的设计。当人活在神的设计的里面，就能够活出他的哪一种的豪气来。有本很畅销的书，这叫《标杆人生》，这个 Rick Warren 所写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这句话，他说：“人是被神，也是为神而造的。直到人认识这个事实，人不会在人生中找到意义。其实这本书就响应了保罗的这个观点。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就说如果我们好好的读以弗所书，就不用花钱去买 Warren 这本书来读了。所以，今年我的讲道的分享，主要就是从以弗所书来探索这个观念。给我们可以按照圣经对生命有另一种的看法，怎么样能够活出确实的人生？那么，因为2年前陈牧师带我们把整本的以弗所书都概略的看过一次，所以我只是给以弗所书一个很简单的那个介绍啊。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所要讲的讲题。以弗所书写信的人当然是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节跟3章1节都清楚地指出了，他写信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0年的秋天。保罗那个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狱的里面。那么这封信写是写给以弗所书教会，但更是写给众教会。叫教会可以轮流传阅的一封公函，它的主题就是讲到在基督里的教会。他讲到这本书讨论到说，神有终极的目标跟有终极的定义，他有一个既定的方法，他有既定的蓝图来叫他的定义得到成就，而在这个蓝图，在这方法的里面。教会就是神工作的核心点，所以这本书就会很详细的讲到在基督里的教会。但是对我们作为个别的一个信徒来说，这本书却是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是应该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定义为中心，人唯有是跟与神同心同工的。去达成神的心意的话，生命才会有意义。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不确定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得有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安息，就唯有是与神同心同工，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那么，以弗所书总共有6章。它就是分开两大段，第1章到第3章，然后第4章到第6章。第1章到第3章，主要就是讲到说， 神的定义是什么，他的方法论，他怎么样做，跟他做这个事情的原则。那到第四章到第六章就讲到说，信徒在生活上被操练，叫信徒能够成为配合神的人，去叫神的定义可以得到落实。所以在今年我的分享的里面，就是主要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如果每个月讲到一次的话，就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出来；如果每个月讲两次到的话，一次就会讲到以弗所书，另一次就会探讨到与教会生活有相关的议题。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有机会就把它好好的读过，总共只有66节，所以不需要读得太久。好，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有两个主要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讲到缺失的人生的基本的成分。怎么样构成一个人可以有缺失的人生？第二个就讲到说，如果我们要追求缺失的人生的话，神的要求的次序跟逻辑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啊，因为只有一节圣经啊，我们就是虽然你们在家里也可以开声，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我们就读两篇好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奉
奉
神
神旨
旨
意
意
做
做基
基
督
督
耶
耶
稣使
稣
徒的
的
保
保
罗，
罗，
写
写
信
信
给
给
住
圣
在
圣
圣所
所
的
的
圣
圣
徒，
徒，
就
就
是
是
在
在
基
基督
督
耶
耶
稣
稣
里
里
忠
忠
心
心
的
的
人，
忠心的人，
忠心的人。我们再读一遍：
奉神
奉神
的
旨
旨
意
意
做
做
基督
基督耶
耶
稣
稣
使
使
徒
徒的
的保
保
罗，
罗，
写
写信
信
给
给
在
在
基
以
督
弗
所
所
的
的
在
圣
基督
徒，
耶稣里
就
忠
是
心
在
的人，
基督
在基
耶
督
稣
耶稣
里
里
有
有
忠
忠
心
心
的
的
人。
人。
好，这一节的经文啊，其实在保罗所写的13封信的里面，11封都有相似的自称，除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没有之外。这节经文，我是说这一类的经文，我们很容易会忽略它，但是其实圣经的里面重复的话，常常都有特别的意识与重要性，因为他解释了保罗为什么会觉得他需要，并且有这个胆量来说他所说后面的话。整本书的根据就是这个，他是从这个地位、这个高度来讲他要讲的话。那么在这短短的一节圣经的上一半的里面，保罗就已经很清楚的把人生，他的人生的4个基础成分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一开始就说奉神旨意，奉神旨意是讲到一切他所一言一行你思想的根据在哪里？他凭什么去评估跟认定他的一切，他所行所做是对的呢？这是奉神旨意。然后跟着他说，做基督耶稣使徒，讲到两件事情，一个基督耶稣是讲到他的所属，他的归属是什么？然后他讲到说，他是个使徒，使徒是讲到他的身份，他是谁？他是什么？然后最后，他就是讲到他写信 写信是讲到说他做什么，他有什么行动，他的职事是什么，他的生活是什么，他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保罗能够如此豪气的一生，他的基础就是在这四件事情上面，他的所本、他的所属、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我们就是稍微详细的来看看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就是一切的终极的根据的基础。奉这个字啊，在中文的翻译比较像一个动词，但是它的原文实在不是一个动词，是个介词。它讲到写这句话的人跟神的旨意的那个关系，所以英文的翻译也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动词，比如说在 King James Version 就翻译为 by，这是杰作的意思。如果看它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 dia 这个字，可以翻成 by 杰作，也可以翻成 through 是透过的意思。这个词就讲到说保罗与神的旨意有两个的关系，透过是讲这个管道性，它是透过神的旨意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个管道是活出确实的人生，他那种豪气的人生，那个唯一的管道。另外，这个意思，杰作的意思是工具性的。就是要用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去活出确实的人生。所以神的旨意所提供的是一个绝对不变的标准，人生的里面的一切都要与神的旨意来对比、相比，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做的是不是正确的？因为唯有当我们奉神的旨意来生活、来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的做、所做、所想、所行，就有神的承认。所以，能够活一个确实的人生，是因为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承认的里面去。那么，这样当然就马上牵涉到下一个问题。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也很清楚的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是下一次的分享，跟大家会分享到这个。为什么需要一个标准呢？我知道，比如说美国这有一个国家标准局啊，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或者研究院。我们做任何的分析，做任何的测量的时候，都要按照国家标准局的那个标准。换句话说，我在 North Carolina，我拿一个尺量到说这个东西是一尺长，我到了 California，我去量，他也告诉我他的东西一尺长，怎么知道他的一尺跟我的一尺都是一样的呢？就是当我们都按照这个国家标准局的标准，都跟国家标准局的这个标准来校准我们的尺的时候，我们量的才会对，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大家可以有信心，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都是与神的旨意这个标准来校准之后，我们大家才会有相一样的，才会可以比较，才可以同心，才可以一起来做事。那么，其实耶稣也给我们这个榜样啊，我们来看， 在约翰福音五章30节，耶稣就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即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祷告，向神祷告，父神祷告，他所愿意的，就是天父所愿意，就是那个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五章19节，耶稣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告诉我们说。他的行为方式也是按照着父神的行为方式去做的。愿福音六章38节，耶稣说：“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所做的也是父神所要做的。那愿福音8章26节。耶稣说：“我在父神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耶稣所传的，就是父神所要说的话。所以，不管耶稣的意愿、他做事的方式、他的行为、他说的话，都可以说是奉神的旨意，都是按着神父神所要的来讲、来行。来愿的，耶稣的这个榜样，其实也是当他说我们要效法他的时候，也就是成为我们的人生所需要学习的。我们要有所本，这个本就是神的旨意。其实耶稣也警戒过我们。对我们有要求，要我们奉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7章21节那里，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奉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告诉我们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称耶稣为主，奉耶稣之名传道、赶鬼、行异能。都不足以使一个人进入天国。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天国呢？耶稣说：“奉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奉神旨意才是进天国的必要的条件。对于那些不奉神旨意，但是他们可能称耶稣为主。”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的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显示出与耶稣还没有关系。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倘若他说有新的生命，必然会带来奉神旨意的新的生活，只是有宗教的语言、宗教的行为，并不足以进入天国。这个有新的生活，不是说一个人有行为而得救，而是说新的生命与新的生活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有强的相关性，有弱的相关性，但总是有相关性，而不是有因果的关系。有新的生命，就会活出有新的生命的气势的这样的生活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基督教的外在的形式，或许那个内外科。我们需要更多的是内在的本质的显明，就是里面那个新的生命的那个显明。 如果把这个应用在今天的话，在教会的里面，接受洗礼、守主餐、成为教会的成员，这些行为本身不能够带人进入天国。当没有这个属灵的内容，没有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没有真正得救的时候，这些都只是外面的形象，不能够叫一个人能够成为耶稣家里面的人。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当我们轻率、随便、随意的来对待这些洗礼啊、主餐啊这些为的事，招致的不是神的祝福，而是神的咒诅。对教会来讲，如果我们在主餐跟洗礼这些事情上面轻率的话，我们是在犯罪，因为我们是犯了绊倒人的罪。求神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说，什么事情都是要奉神旨意的。然后保罗这里说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中文的翻译基督耶稣好像个形容词，所说还有很多种不同的使徒，其中有一种叫基督耶稣使徒，但是其实在原文跟英文的里面，都不是一个形容词。英文的翻译说 "Apostle of Christ Jesus" 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使徒。在希腊文的原文，这"基督耶稣"这个字是所谓的有格的名词，是一个 possessive，这是一个属于拥有的一个名词，这是基督耶稣拥有的使徒。基督耶稣是主体，使徒只是个辅助性的一个名词。换句话说，人可以称之为使徒，但是他如果不属于基督耶稣的话，这个称谓是没有意思的，是空的。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两个的耶稣的两个的身份，一个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对希伯来人犹太人来讲，他们很知道什么是受膏者。受膏者是神授权给一些特别的人，给他有特别的权利跟特别的身份。基督作为那个受膏者，他是神所授权的，所以他有神的这个样，他是可靠的，他是全知的，他是全能，他是全权的。因为他是全能全权的，所以基督的意思是说，基督的使徒是说，基督是他的主，他就是有权为人来设定界限。这个使徒的应该怎么样有来这个有行为是由他来决定。对我们信徒来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时候，是属于那位全能全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勇敢无惧、有把握的来得到那个身份，来行使那个身份。那第二，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就讲到这个在 Nebraska 有一个小城叫 Lexington。Lexington 的里面的主要的经济或就业的来源，就是有个 Tyson Food 在那里。那么有一天，这个 Tyson Food 应该就是在圣诞左右的时候，就忽然之间就说，这个公司这工厂在哪里要关门了？所有这个 Tyson Food 的这些雇员在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他们的身份。那么对于这个 城来讲，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城，这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世界上我们对于我们是属于谁的这个归属的这个不可靠性。人可以说我归属于我自己，我们叫这样的人叫自恋。有些人觉得他的归属是。民族主义者就会说我的归属是国家。或许有些人说这是正如 Tyson Food 的雇员，他们觉得他们的归属就是公司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暂时不可靠的，所以当这个 Tyson Food 一关门的时候，这些人都失去他们的身份。但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可靠的，基督是全知、全能、全权。这个叫我们的身份不会失去，这个叫我们可以活得有把握。这里还讲到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耶稣。我们是属耶稣的，耶稣的意思是救赎者。这个救赎者因为爱我们，因为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愿意来到地上，付上极高的代价，叫我们可以得救。这个是我们的归属的根据。我们的归属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的归属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我们的归属的根据不是因为我很能，所以人家看到我们能就看上我。我们的归属的根据是因为我们，就算我们是软弱的，耶稣还是拯救我们。但是反过来说，当我们说到说耶稣是付了极大的重价把我们拯救过来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赎回来的，我们就是耶稣的奴隶。这个是人的归属的一个事实。更多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对当时的这个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的人，在罗马统治之下，他们都很认识什么叫奴隶，什么叫仆人。因为罗马时代奴隶的制度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里面做得最彻底的，就是罗马的时代。保罗也是在罗马书一章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一节提多书一章一节，当他来说他自己身份的时候，他就直接叫自己是一个仆人，是个奴隶。我们的身份。既然我们是属耶稣，我们是耶稣的奴隶。一方面，奴隶是为主人而活；另外一方面，主人对奴隶是有责任的。奴隶可以享用主人给他的保护，主人所给他的供应。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属耶稣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耶稣而活。我们可以享用救恩的吩咐，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保罗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是属于基督，我们就要在基督的范围之内来行使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能够超越基督来的授权。我们不能够以闲头来代替基督的主权，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是当做父亲的，我们有父亲的闲头，但是父亲的闲头不能够代替基督的主权，我们仍然是归属基督的，要在基督所授权给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来做。父亲，我们归属耶稣，所以我们可以享用 这个归属。我们不需要再去找归属。其实很多心理学家就讲到说，一个人有归属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人生活得好，有归属是很重要。感谢主，他已经给我们归属了。当我们有这个归属，知道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存着感恩的心，不放肆，不随便做耶稣所不喜悦、不容许的事情，也不是想当然想到说，耶稣既然是已经这样的拯救我们，我们就可以随便。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耶稣的奴隶的时候，就要以奴隶的心来服侍耶稣。特别如果我们是有领导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纯奴仆的心来领导，这是所谓的 servant leader。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神给我们在家里有领导的地位，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奴仆的领导？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有人当执事，有人当长老，有人当主日学校长，等等等等。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奴仆的领导。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也又说了，当耶稣赦免了一个女人啊的罪，这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耶稣赦免了她的罪，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的救赎是带来一个要求，就是从此不要再犯罪。蒙赦免的人要在主的面前竭力保持圣洁的心。所以，己所赎只是带来是一个规范，是污染，它约束我们的身份，它约束我们按照我们的身份所做的事情，所以知所本是给我们一个标准，知所属是给我们一个护栏。然而保罗这里说，以弗所书一章一节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这个就是他的身份。每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有些身份是信徒跟非信徒都可以有的，有我们是妻子、丈夫、儿女、父亲、仆人、主人、朋友、市民、公民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有这些的身份，也有些的身份是信徒所独有的，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告诉我们说。我要你们，这个你们就是属耶稣的人，是信徒，是什么呢？是被拣选的族类，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神看上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一群有特别的地位的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至师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让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的一个媒介，一个管道。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国度的意思，圣洁国度都是说要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是在神的统治之下是国度，是在分别出来是圣洁。是分别出来成为一个被神统治的一群人。那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一方面讲到神的主权，另一方面是讲到说，作为子民，我们就会被供应，我们就会被保护。所以，我们信徒都有很多的身份，还有一些身份是个别信徒所特有的，神特别给一些信徒有呼召，有特别的恩赐。所以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就讲到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啊，这是讲到说属灵的恩赐、使徒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牧养的恩赐、教导的恩赐这些人。罗马书12章6节讲的更多，要更多的恩赐，说预言的啊，执事，这是做事的，教导的、劝化的、施血的、治理的、怜悯人的，这些都是从属灵恩赐而来的一个身份。你要一些是教会中的职分，教会的里面要长老、要执事，这些都是神给特别的人的一个身份。我们有这么多的身份，有什么意思？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些身份？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所是。我们知道信徒和非信徒都可以有的身份，我们就透过神的话语去知道说。在神的眼中，这些身份是应该是怎么一个样子的，并且我们接受神的命令来履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可能是丈夫，但是信徒作为一个丈夫，就要知道圣经对丈夫有什么的吩咐。圣经里面说，丈夫应该爱妻子。如果我们走在这个以外，我们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所是，起码我们不知道属基督的所是。圣经也讲到说，妻子要爱，要顺服丈夫。我们做妻子的。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就是走在神的话语之外。我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弟兄，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心里面都有非常大的感叹。这位弟兄，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有家暴的习惯。他的太太有些时候也有诉苦，他被家暴，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承认他的家暴的事实，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来悔改。他是一个信徒，但是他在丈夫的身份上面，他已经不是属基督，他已经不是。奉神旨意做丈夫的一个人，我也认识另外一位的弟兄，他有婚外情，然后离婚。虽然他有丈夫的这个名分，但是其实他已经没有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某姐妹的丈夫的这个的身份，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众信徒独有的身份，我们要知道圣经的里面对信徒的呼召跟托付，好像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身份行使出来。我们既然是祭司，我们既然是一个神与人中间的一个媒介，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姐妹长进，越来越像耶稣自己。我们也有个别信徒特有的。就是我们要属灵的恩赐，我们特殊的呼召和托付。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呢？倘若我们知道的话，恩赐是要用的，恩赐是在使用的时候来叫我们 啊，但是越用越蒙神的祝福，所以行使自己的所事，要求我们要培育我们的恩赐。倘若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就应该好好在圣神的话语里面下更多的功夫，对于怎么样来讲到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语分解得清楚，要更多的学习。倘若我们接受了做父母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培育自己，叫我们要这个属灵的品格，来叫我们把父母那一份做得好。我们就不会只对孩子说，你做我所说的。你不要做我所做的，这个不是一个忠心的做父母的人，所以要行使自己的所事，我们要培育我们的这是的身份，更是这恩赐。我们要忠心于我们的身份，我们要专心于我们的那个身份。然后第四个是要所做，是写信。保罗说：“他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叫写信。基督徒是应该有所事事，有些一般性的吩咐，叫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有所事事。帖撒罗尼迦后书说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基督徒是应该自己养活自己的。”不要成为社会上面的一个负担。以弗所书4章28节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要做事，为什么？就可有余。有余是为什么？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要做事，叫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彼得后书第1章前几节是讲到很多关于敬虔的事情。到第5节他就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到第8节就说，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基督徒要做什么？要什么需要有所事事？就是追求敬虔，结出属灵的果子。那么，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节那里所讲，也有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所事的时候，就必定有所行，因为每个身份都要求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当他讲到一些姐妹的时候，他就说这些姐妹被定罪。是因为他们习惯懒惰，爱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好管闲事。他是说，其实不只是姐妹，弟兄也是一样。当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落在爱家闲游、习惯懒惰、好管闲事。保罗说，这些是被定罪的事。一个基督徒无所事事，是一个被定罪的事情。那么说这个负面，正面的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说：“你们务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节圣经实在是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他首先他说：“你们务要。”这是个吩咐，是个命令，不是一个选项。他说要做主工，啊，这个原文说 "work of the Lord"，主的工。这个主不只是一个形容词啊，它乃是一个名词。"work of the Lord" 是属于主的这个工。所以说，我们要竭力是什么？是什么样子？不是做人的喜好， 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按着神的话语的指导去做，且这个才是说是做主工。什么是主工？主的工作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在神的时间的里面去做主所要做的事情，这个才是神的工作。所以刚才说过的，做妻子顺服是做主公，做丈夫爱妻子是做主公，做父亲教训孩子是做主公，不惹儿女生气是做主公，做儿女听从父母是做主公。而不只是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这里说常常是说要忠心，要坚持，一起的去做，然后竭力，竭力就是要尽所能去做，自己做的最好，怎么样我就可以做的最好的，我就去做成最好。我们很多时候好像觉得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在公司的里面，我们会做我的最好。但是在我们的家里，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好像觉得说这个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尤其在教会的里面，反正我都是 volunteer，我都是自愿的。但是保罗却不是这样说，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当教会的里面大家没有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就叫80/20的定律。他说，在大部分的教会的里面，20%的人承担了教会80%的工作量。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每一个人都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个是2月要来了。二月来有件什么大事呢？就是这个 Super Bowl 超级杯要来了。当你去看超级杯的时候，你得到什么的印象？超级杯的里面，当你看这个赛事的时候，你看到在旁边观看的人，这99%的人。多的是过重的人，很需要运动的人，但是这些需要运动的人却不是在运动，他看在这个球场的里面，那个几十个人，这些运动员已经是非常 fit 啊，已经是非常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甚至可以说是运动的太多的人了，是这些需要运动的人来看到那些已经是运动太多的人拼命跑来跑去来打球，这个其实也是教会的现象，看到有少数的人过量的工作，但是有大部分的人却是没有参与的，这个一般的情况，这个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有所做，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好，那么在这个基本的成分上面，其实神就把他的次序跟他的逻辑都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三个的次序。第一个就是奉神旨意有所本，其他的一切都是向着这个标准来标定，看所属、所事、所做是不是正确。”所属能够有实体的意义，是因为所属符合了所本的标准。 耶稣是一个奉神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耶稣基督耶稣的话，其实已经就是说我们是奉神的旨意。所以所本是所属的根据，而所属是所本的显明。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属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就是在奉神的旨意了。奉神的旨意也成为属基督耶稣的那个根据。有了所属之后，才有所是。属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有身份。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来接受这些身份的。所事就是身份的里面的身份的方向、工作内容，都是有所属、所规范的。所以我刚才说，所属是所事的污染，它规范了这个所事要在什么范围的里面来行事，而所事就是所属的那个延伸。有了所事之后，就要所做了，因为所做就是所事的行使。我们的身份行使身份的时候，就要所做。所以所做只是所是一个投射，投射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去。其实我们的所事才是我们所做的那个内涵。这个是神的秩序。就是以所本的标准去确认我们的所属，以我们的所属去规范我们的所事，再以我们的所事去定义人的所作。所以在神的这个要求的里面，神是有一个很明确，要我们去遵循的一个的顺序，但是很多时候人却不是这样做。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人是我的所作，我能够做什么，或许说我以为我能够做什么，来确定我的身份。那我的身份，再去找我们的所属，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所本。这个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年轻人的时候，他觉得我的性向是什么，我喜欢什么，所以他就选一个主修科，去念书，去得到训练，得到训练。有这个能力之后，他就去说：“我这个专长能够做什么？我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医生，这个就是我的身份。所以我的能力就决定我的身份，我的身份就去决定我的所属。所以我去找个医院，我去找一个电脑公司，这就是我的所属。但是当我们用这样这个次序的时候，常常带给我们的却是不叫我们满意的，更不好的，对有些人带来很多的痛苦，因为我们会把所本定在人的成功的上面，一切都是以成功做标准，成功就是升得最高，就是说，薪水最高，所以人是追求爬那个楼梯往高处去，但是结果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个叫 Peter's Principle，这是彼得定律。当我们这样一直往上爬、往上爬的时候，我们爬到哪里会停呢？这是爬到那个我们所不胜任的，就停在那里。那么，当我们到了这个不胜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很少人就会说 我要求降职，因为薪水会下降更大的，这是面子拉不下来。结果我们就留在一个我们所不胜任的这样这个位置上面，所带来的就是常常都是生活上面的痛苦，因为我们不会享受我们的工作的生活。这个就是从我做开始的。这样的期许，神要我们的却是以奉神旨意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在神所要求的次序、神的逻辑的里面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它有绝对的终极标准在，没有一个绝对的具体结果，没有说你要做的怎么样才算是对的，它只有一个标准。这是奉神的旨意，所以对神来讲，成功的衡量是我们要多按神的旨意，而不是具体的成就。你累积了多少财富？你做到什么的位置？所以神给我们的信徒的，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只要我们能够按着奉神旨意而活，就是成功。在这个的里面，只要我们能够说我们是按奉神的旨意来生活的，我们就可以活得确实有把握，知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的上面。其实，在圣经这里面有许多的例子，讲到一个人不按这个次序来生活的时候，带来很多的痛苦。这里是其中的一个，或许大家对这个故事也蛮已经知道，这是讲到扫罗献祭这个事情，在撒母耳记上13:5-14，讲到扫罗做王了，非利士人要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啊，在帖撒罗尼迦前啊，这些撒母耳记上。13:7，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献上燔祭，刚献上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的背景是这样子：神有定规。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只有立位支派的人，好像撒母耳，才可以做祭司，才可以去献祭。扫罗是一个王，不是一个祭司，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没有做祭司的资格，所以他没有献祭的那个资格。所以扫罗的献祭是在。他不在所本与所属的约束之下，他的所思跟所作，他注重条文，则当交剑之前应该是献祭，寻求神的同在，但是他却轻视了献祭的那个精义，献祭的精义就是用信心，就是顺服，就是。等候，所以对扫罗来讲，他有了宗教的举动，却没有了他这个举动的实意。所以他是有所做，他做了一些事的献祭，他没有所事，他不是祭司，因为这个样子，他更没有所属、所本的约束，不受神的约束，所以得不到神的悦纳的宗教举动。结果什么样子？ 得不到神所赐的福气，却得到神的咒诅。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可以说扫罗是无所不在，有信徒，有教牧，有长职，不去做他所该做的。所以我碰过神学生，却是不爱慕与人互动。不爱慕与人互动，怎么样来将来做牧师，能够去牧养人呢？我看到长老教牧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长老应该负起为教会守望、治理、牧养的责任。我看到一个长老，他所喜欢的只是要知道说教会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关灯。我也看到。长老教牧以人数作为属灵生命的品质的指标，不注重属灵生命的塑造，不坚持真理的原则，只是做好好先生，不在教会立下祷告、服侍、爱慕神的话语这些榜样。我也看到信徒月份去做不该做的，我看到信徒让灵性不是最成熟的人来站在领导的地位，而是由活动力最强的人，或许说最有钱的人，或许说最有学问地位的人来做领导，等等等等，你我都可以想到很多，就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在家庭的里面也是一样，都是扫罗。我们有丈夫做霸王，在家里没有立下属灵的榜样。我们也看见有妻子常常做一个投诉丈夫怎么样不好，不尊重也不顺服丈夫，也看到子女不尊敬父母，这些都是反面的例子。叫我们看到说神的次序是如何，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充实的日子。过去的几个星期的里面，我不在这里，因为我在台湾。在这个台湾这次旅程的时候，有几个主要的活动，一个是参加内湖信友堂，这个我服侍过的，参与服侍过的一个教会的30周年的纪念。礼拜啊，在这个上面左边的那个照片，也是一个差派里，差派与我以前同工过的那个牧师，到台湾的南部叫嘉义，来开始是一个新堂，在嘉义堂，就是在下面左边的那个啊。那个的照片，也给我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第一个主日崇拜，也跟很多我以前陪伴过的弟兄姐妹重新的连接。当我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这个跟台湾本来毫无关系的人，神怎么样带我到台湾要10年？把我的生命里面的10年投在里面了，他就是叫我要走保罗的路。这个不是因为我能，我很爱主，而是神怎么样叫我、领我、叫我可以走这条路。我记得在我信主。初中的时代的时候，我信主不久，神就给我再去听到的时候，就听到罗马书12章第1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抓着我的心，我对神说：“我愿意。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子，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我要什么的身份？我只是说，你这样说，我就愿意。这是叫我建立的我的所本与我的所属。我要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然后等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听到韩伟弟兄的分享。韩伟弟兄可以说是最早期之一，在美国已经在他在 UPenn 的医学院的里面有个终身职，他放弃了这个终身职，回到台湾，在中原理工学院的里面来服侍做校长，也一方面在学生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来服侍。在他的分享的里面，他就呼吁我们要准备自己回到亚洲做代际服侍的一个呼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能够回亚洲服侍的，只是这个信息是抓住了我的心。神给我的翻译是说，你要回到亚洲，在华人的环境的里面，代职来服侍。我也是对神说，我愿意。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代职这个职是什么东西。过了几年之后，神带我读以弗所书，就是这一年又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我看到说，神的心意是透过建立教会，去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当我领受了这样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所事是什么，是回到亚洲，在华人的环境里面，代职来参与教会的建造，然后。当我有这样慢慢的清楚的认知的时候，就有很多要做的事情。神也为我开了很多门，他给我属灵生命上面的装备，给我有属灵的长者来牧养我，给我在读经的时候，他用他的话语来与我说话，给我有机会在神学院里面来修习课，给我在侍奉的里面碰到一笔几灰。然后在破碎的里面来经历神的医治，也给我当我的偏离了神给我的托付的时候，神怎么样来提醒我们？神也给我在服侍的技巧上面的装备，给我有机会在学生团契、在教会、在宣教机构上面可以参与服侍，给我学到语言。大家大概听得到，我到今天普通话还没有讲得好，但是倘若你知道我当年是什么样子，你会觉得我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当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不要说讲，听也听不懂。神也给我在专业的里面装备，给我能够在专业的里面有一定的成就。神也给我在食物上面来准备我。我们想到我们的家庭计划、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健康。神也给我很多的印证，给我这个与台湾完全没关联的人，怎么样能够与台湾连接起来？神也叫台湾对海洋科学的态度也要改变，等等等等很多事情。我所做的，神为我预备了，就是直到2006年的时候，神就要我们放下美国的一切，我们的儿女，我的终身教职、教会、亲戚、朋友等等，搬到台湾去。神也叫我在台湾那个10年的里面，叫我去经历他的丰富，是美好的经历。我们。经历了在这个教会的里面3次的扩大， 我们经历了挡不住的教会的成长，从70来人到了400多人。但是更美的是，叫我有机会去陪伴弟兄姐妹，看到他们生命的成长，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挑战。不管是在交友的时候，在婚姻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甚至在面对死亡的里面，这些都是恩典。这个恩典的基础，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属基督耶稣的身份来做的事。所以这一次，当我看到他们能够扩大心胸到嘉义职堂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因为终于跨过浊水溪了。大家可能不了解台湾的地理，台湾。浊水溪就是台湾的中间的一条小河，北边就是北台湾，南边就是南台湾。南台湾是福音的硬土，基督徒的比例是远远低于北台湾。我参与服侍那个教会是在台北市，已经在台北市附近植了8个堂，这次是第一次，神带领他们。到了台湾的南部，来指一个堂，感谢主，神所做的就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姐妹，神只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填充体，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什么，你要填上去的，你自己的名字。然后后面有所做，我是什么？我怎么样生活？当我们能够真的好好的填这个填充题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有意义。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最尊贵的、最卑微的，因为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一切。都确实了，我们来低头祷告。蔡主任，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一生不是白白过，在一生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你自己，但是你要我们过一个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是吧？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重新来检视我们的每一个身份，能不能够说是奉神旨意、属基督耶稣的？叫我们就是走在这条路上面，因为这条路就是底下只有充满祝福的路。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预备，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